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使徒行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38页，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第5章16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4章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第五章，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 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12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加，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上次我们讲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是在做见证的时候呢，会有发生几件事的。第一件，你跟我啦，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要见证主的话，像使徒们，他们会受逼迫的。不只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我们听到有教会受逼迫，那在你跟我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话呢，你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受逼迫。因为敌人好像这个圣经描述的这个祭司撒都该人，他们会烦恼，他们不要 他们为着你的缘故听到耶稣的话，他们要改变生命，他们不要改变。然后他们会恐吓，那这些都是意料中事。不过彼得约翰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见证的时候不只会遇到逼迫，我们要高举真理，我们不要忌讳罪的问题，因为这真是人的需要。我们要突出只有基督可以救我们，甚至我们要突出这个福音的排他性，好像我们背的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最后我们从使徒的两位使徒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求胆量，在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胆量。他们回到教会里面一起来祷告的时候的那个榜样，让我们想到你跟我，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话呢，我们需要胆量，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从诗篇里面我们学怎么祷告。这位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神是讲一位神，使徒们就是这么做，他们思想从诗篇里面来明白神是讲那位神给我们什么应许，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应许来看待我们面对的难题，这样的教会会成长的。那就来到今天这段话呢，是怎么的成长呢？世俗的话，甚至在很多一些教会的圈子里面呢，我们讲这个成长的策略，怎么让教会成长。那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成长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在今天晚上让你的儿女，我们有主的心，我们有体会你的心意来看待这个教会的成长，不是按照人为的想法，而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你既然使使徒时代的教会能够长进茁壮的成长，也让我们同样的看待在这个地方你为我们预备不只是这个场地，你让我们这一群人乌兰崇拜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你成长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所以那个讲题讲这个建立巨无霸的教会，可能听起来有点夸张，事实上有定义的，什么是巨无霸 Mega Church 巨无霸的教会呢？定义上是差不多2000人以上才算是巨无霸，惨了，我们才60几个人，好像还差 一点点的距离，是吗？那为什么要讲建立巨无霸的教会呢？那个原因是，当然这个巨大巨无霸，英文是 mega， 很大的意思呢。这个观念呢是其实这个字啦是从希腊字 megas， 就是大的意思。而今天的经文，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原来的写的时候呢，就这个巨大的意思 mega 就出现了至少3次。那所以你知道作者有意突出这个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呢，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巨无霸，不是那个人数的问题，而是在质量上神使他茁壮的成长。那茁壮的成长在哪三方面呢？有这个茁壮成长的迹象，第一个迹象就是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啊，就是当他们祈求神给他们胆量，这个上一次所讲的，他们经历到神给他们一个巨无霸的能力，巨无霸的能力。4章32节那边开始，那他们一同起来向神求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32节说他们是一心一意。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因为这个时候教会面对相当大的难处，这个时候教会面对外在的那种压力，上次已经说了，这些祭司啊，这些撒都该人不会放过他们的，恐吓了之后呢，接下来好戏还在后头啊！不过这是外在外部的压力，在里面呢也会有问题，也有挑战。你先看外面呢，所以刚才说上一次当使徒们跟这个祭司这些这个圣殿的守殿官他们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回合对吗？第一个回合是谁赢了呢？是使徒们赢了，因为这个祭司撒都该人没办法，恐吓了他们就放他们走了。我们说哎呀感谢主他们赢了，不过接下来会有逼迫。神，我们就看到神赐给使徒们呢有这个巨大的能力啊，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神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力量。那这是从圣灵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从5章跳到5章12到16节有两个方面，至少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巨大的能力怎么显现出来。第一个就从12节那边说，5章12节有神迹奇事， 神迹奇事在圣经路加怎么描述这个神迹奇事呢？特别十二节说是主借着使徒的手行出来的，主借着使徒的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前面当使徒们当教会聚集求胆量的时候啊，他们是怎么求的呢？他们是说求神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啊。四章刚才的经文上个星期上一次所讲的，你看到求他们求主伸出手来治病，于是神就伸出手来了，通过他们神通过他们来显明从上头来应他们的祷告。那这是从上头来给他们的力量。我们要知道说在特别在这个装修啊，在这些搬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容易会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这些组织能力啊，我们的才干啊，这些都重要，不过是神从上头赐福给我们。不过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五章十二节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同心合意啊。那这个是在他们当中，这四个字呢，从其实第一章就看到了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使徒时代教会的这个特征啊，同心合意的等候圣灵，同心合意的见证主，所以我们就看到信而归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两个方面，一方面神从上头应他们的祷告，让他们可以医治人的病赶鬼，那另外一个方面呢，神在他们当中给他们这个同心，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巨大的力量，因为同心真的就是力量的来源。在我去神学装备的时候啊，有一些教授，特别有一位呢是荷兰人的后裔，虽然我是在美国那边受训啊，他们教授有是荷兰人的后裔，荷兰人改革中，如果你知道荷兰人改革中这个多特信条呢，就是他们写的，然后荷兰人的这些基督徒，然后他就分享了，因为荷兰人其实他们的教会很多的，然后就有他们自己荷兰人基督徒的社群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我们荷兰人是怎么建立教会的？如果你把两个荷兰的男人呢信徒啦丢在一个荒岛上，这两个荷兰人的基督徒呢就很快的会组织起来，在岛的一端建立起一座教会了。可是呢后来这两个荷兰人呢会吵架，吵架了之后会分裂，然后这个荷兰人其中一个荷兰人就离开这个教会，到岛的另外一端自己建立另外一间教会，这就是荷兰人直堂的方式。那我听了之后我就说，诶，是这个可能不只是荷兰人建立教会的方式，好像华人也会这样好像不同地方的基督徒都会有这种问题。不过感谢主啦，在至少在我们教会没有求主自己开恩。你不要以为说哎呀40多50多个人的教会哪里有这种不同心的问题呢，我去过教会20个人也是会闹分裂的，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没有体会这个同心的重要的话呢，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个20个人的教会都可以闹分裂的。求主帮助我们呢，那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不只是我们说这个长执会同心，不只是说我们乌兰崇拜的委员会同心，弟兄姐妹之间也要有这个同心的观念。那换句话说，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冲突啦，如果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那我们要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渠道我们不要埋怨不要那边发怨言，我们学习说把这个不同的看法我们有正当的一个方式我们带出，让教会的领袖让传道让这个崇拜委员会知道，直到我们以一个成熟的方式用一个属灵的态度来看待我们当中不同的意见不过这个同心啊，弟兄姐妹，你看到当时的教会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个同心有一个表现了。他们不只是在内部，我们同心啊，同心而已唱诗歌啊，不是这样。他们有一个同心的表现，就是向外面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就来到我们在乌兰崇拜啊， 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个我们传福音的工作。特别我们有每个月啊和平主有一次的那个分担章，对吗？那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想过了，这个分担章呢到底有没有什么效果呢？到底有没有什么效果？我们这样花了，我们说几座几座的去分啊，我们花了好几个月，差不多将近一年呢，那到底有什么效果呢？那这个是一个角度来看待传福音。不过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在看待这个同心的表现。当弟兄姐妹一同出去分担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去服侍来见证主，那这是同心必然的一个表现。所以你不要只是从效果，当然这效果是有的我们自己知道弟兄姐妹人不多，你知道最近真的是有新朋友分单张，虽然没有跟他谈到，把单张夹在门口，他下班回家拿了单张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真的也有这样的人。不过我们不只是看待那个效果，我们是问我们自己，当我们教会同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来表现出向外面的世界见证我们的同心呢？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这个分单张的工作，因为我们一同服侍来见证这位主在我们当中。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这巨无霸的能力从上头借着神迹奇事，神自己赐福，那在当中当神的儿女们同心来处理我们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意见，来向外见证那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巩固弟兄姐妹同样的心智。不过在第二个方面，在这个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这个巨无霸的恩典。那在当时的教会呢，神的恩典呢也是很巨大的。最近我们在澡堂有一位弟兄，他回天家了，然后家人就在这个追思礼拜啊，就分享我们也当然在教会接触，不过其实不知道原来这位弟兄他在社区里面有服务啊，回馈社会。甚至拿了一个这个公共服务奖章，我就想那么早知道，如果是我就会问他，如果他还在，他已经回天家了，以后才问他了。那不过早知道他还在的话，就可能拿那个奖章来看一下，我还没有看过这个公共服务奖章是怎么个样子的。那他在外面的这个表现和贡献，他家人稍微略略的提。不过更吸引我的是，我想知道这位弟兄跟家人相处在家里面呢，他跟家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他家人有稍微分享一点，然后说他怎么样的去为了你知不知道家人喜欢吃某点东西，就到很远的一个食物中心去买，好像是鸭面吗，买回家给他们吃这些点点滴滴对我来说是更吸引我的，因为我想了解他在家里面跟家人的相处。那在这段记录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方面描述这个教会同心的教会，经历神能力的教会怎么样向外来见证。不过它更吸引人的地方呢，这个教会啊，或者我们的教会更吸引人的地方，我盼望是在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在里面这个教会当时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时面对一个危机，那通过这个危机更显明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人喜欢危机的，对吧？谁喜欢呢？那他们面对什么危机呢？他们面对的危机就是经济的一个压力。因为当时很多人信了主，很多人信了主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些人从犹太人的信仰里面他们转向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猜想会发生什么事呢？被排挤，原本的族群生活的圈子排挤他们，他们很多人可能失去工作，失去维持生计的方式，来到使徒面前，教会领袖面前，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危机来的。在这个危机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巨无霸的一个恩典。从五章三十三节那边，我们就看到了弟兄姐妹，教会在这个时候，通过实际具体的一个行为来显明神的恩典。 这个行为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有一位女生啊，她跟她几位兄弟姐妹到一个亲戚的家，这位亲戚是基督徒来的，那这个亲戚居然也接待这个女生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可是这个亲戚还给他们东西吃哦，可是这个亲戚叫他们坐在厨房，不可以到客厅去，有东西吃啊，款待他们啊，可是坐在厨房，那你想他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不让他们到客厅去。那这个女生呢，很多年以后，现在已经是年长者了，她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况。那到今天那一幕呢，还是她信耶稣的拦阻，她还没有信主，当然很多原因了不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个。那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的那种行为和见证，不让他们进客厅，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了，不过是轻视他吗？是别的原因吗？我不知道。不过我跟你说了，那教会里面的那种生活行为和见证，对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家人亲友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如果假如那突然之间的那个危机啊，在使徒时代的教会是经济上的危机，对吗？那在我们当中有不同的危机，可能是弟兄姐妹突然间有一种病痛，可能是弟兄姐妹有失业，可能是弟兄姐妹有感情的问题，突然之间失恋了，那危机是我们显明神恩典的时候，只有在教会里面，通过我们怎么样实际的扶持这个在危机困难当中的弟兄，我们见证主。怎么样见证主呢？怎么样有实际的行为呢？其实主耶稣说得很清楚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对吗？可是后来你看刚才读的起因经文，那约翰在反省在思想那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刚才的起因经文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下一句是，所以你们去为弟兄死吧。不是，下一句是，如果你们看见弟兄当中有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你看到吗？为弟兄舍命不一定是叫你为他死，至少在新加坡暂时不需要。为弟兄舍命，约翰他给我们一个应用，就是看见弟兄有需要的时候，他是针对经济上的需要，对吗？不要塞住连续的心，不要塞住连续，这就是为弟兄舍命了。那当时使徒的教会真的是做这么一件事了，他们看到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经济上，刚才我说了失去了生计，没有钱了怎么办呢？很大的压力，他们就落实了以前我们提过那个彼此交接，记得吗？彼此交接服侍的那个做法，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担。不过谈到这里，这个从33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具体所做的让众人蒙大恩，这个巨无霸的恩典。不过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来想一下，他们到底在那边做了什么事啊？因为你读35节到36节啊，这边提到的这几个观念呢，可能会让我们有点不舒服哦。他们个人把田产房屋卖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个人需要分给个人，这个有点像那个是不是什么集体居住的形态是吗？集体居住形态，你知道在美国啊还有这样的人呢，真的叫做阿米什人 Amish。 那他们是怎么的一群人呢？挺有趣的，这些人他们就很传统的古老生活方式，很多到现在还是坐马车的，坐马车啊，因为他们拒绝现代的科技。那在这个农村，有点像农村社群的生活里面呢，他们不只拒绝科技啊，他们还是集体农作的，而且他们也没有银行，也没有买保险，为什么？不需要， 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群就是我们的银行、我们的保险公司。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社群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啊。所以我们说好了，我们今天就勉强个人拿回家看我们的银行账户。哎呀，就下个星期就来了，是这样吗？不是，其实相反的，我要告诉你，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松了一口气啊，不用变卖田产啊，不是的，我们要了解，因为圣经是一本书嘛，所以你要不只看这段，要看整个圣经的教导来了解当时面对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不然我们就大发热心啊，不过是枉然了。他们变卖田产房屋是自由奉献。我们怎么知道是自由奉献，不是强制大家变卖呢？怎么知道呢？因为其实第二章我们已经说了，这些基督徒他们信耶稣之后，个人在家中掰饼，记得吗？个人在自己的家中掰饼，个人都有家住，不是住在一起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来到接下来彼得被抓，被希律王抓了，关在监牢里面，记得吗？后来天使释放他出来了，他被天使释放，十二章告诉我们他被释放之后他往哪里去啊？他往马可母亲的家去，记不记得他往马可母亲家做什么啊？当时圣经说啊，很多人在马可母亲的家里面祷告，为彼得祷告，很多人，换句话说是一间大房子啊。然后彼得就敲门，咚咚咚，谁来开门？是一位使女。换句话说，马可他的母亲不只是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还有使女可以使唤，是富有的啊。他没有把房子卖了，卖了门徒怎么去那边祷告呢？那所以我们就明白，也是教父，因为教父啊，亚历山大的哥利勉说，有钱人怎么样得救呢？如果大家都把钱财给光了，谁来把食物给饥饿的人吃？谁来拿衣服给赤身的人穿呢？耶稣也没有对撒该说，你去变卖所有的。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里面，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教父说啊，我们要舍去的不是钱财，要舍去的是那个抓住贪爱钱财的心，那个是我们所需要舍去的。那所以这个变卖田产房屋呢，是当时他们自愿照着所需要。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他们拿价银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拿价银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不是融资，不是融资让教会拿去做什么投资项目，不是，他们是拿个人按照教会当时的需要拿钱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按照当时使徒所知道的需要来分给人。换句话说，这是短期的安排，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穷人，所以这些人自由奉献，让使徒来分，来周济那些有需要的人，短期的安排。最后我们说他们是怎么分配呢？是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这不是共产主义，这不是平分啊，这是不平等的。有些人更需要就给他多一点，有些人不需要就不给，所以不是平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他们不只是不是平分，目的是让他们不受贫穷的压迫啊。其实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比较少提，甚至会有大会也不提，我们真的在教里面有慈惠的工作，慈惠的工作，按照个别一些经济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教会拿一些钱来帮助他们。所以真的是按照个人的需要来帮助他们，不过基本的目的是确保他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穿，而不是让他住在洋房里面，或者在别的地方买一栋大房子，那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目的。不过话说回来呢，这些被周济的人也没有变成富翁或者富婆了， 不像一些教会的观念，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大家都变成富有，不是。因为教会的确有贫穷的人，的确有贫穷，需要弟兄姐妹以爱心来帮助他们，通过教会领袖的判断来帮助。那这就显明这巨大的恩典，看到吗？当弟兄姐妹同心侍奉，不只是同心向外见证，也在里面呢。当我们舍己按照当时的需要来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就显明教会里面的恩典。其中36节有一位就叫巴拿巴，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把自由奉献卖了，放在使徒脚前来周济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除了那个这个慈惠的工作啊，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怎么样去关心，实际的来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呢？就是这个是值得感恩的，在我们乌兰崇拜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不同的方式，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力，有人花时间帮一些弟兄申请一些准证，为他奔走，有人呢花时间来帮一些弟兄姐妹装一些的仪器设施家具，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舍己，看到弟兄有需要，不塞住连续的心，那我们就显出这个教会里面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这是第二个方面，所以你看到要建立一个茁壮的教会啊，首先我们从上神给我们能力，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是同心。第二个方面，在我们里面，我们具体的来问，我怎么样切实相爱，使到教会看到神的恩典。别人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看到在我们当中有神的恩典。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没来，最吸引人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第三个方面，是一个巨无霸的一个敬畏。五章开始讲到这个亚拿尼亚的夫妇，亚拿尼亚的夫妇他们也有点像巴拿巴，也有田产，也卖了，也拿价银放在使徒的脚前，可是有一点不一样。五章二节那边说，他们把这个价银私自留下几份，私自留下几份，什么意思啊？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啊，只有另外一个人也做了这个动作，私自留下几份的动作。这个人是谁呢？刚好最近邓牧师在门当中是讲约书亚记嘛，你记得亚干吗？私自留下几份，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当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对不对？那这些所有耶利哥城里面的物都是当灭的物，要消灭的，可是亚干呢，他拿了一些钱，他拿了一些迦南人的衣服藏起来，就是这个字，私自偷了一点，偷了一点。不过你说刚才不是说是自由奉献吗？大家自由奉献，既然自由奉献，为什么亚拿尼亚留一点给自己不可以呢？其实是可以的，亚拿尼亚可以留一些给自己。不过彼得跟亚拿尼亚的对话，彼得就揭露了亚拿尼亚的动机。彼得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欺骗圣灵，怎么欺骗呢？就在于他把部分的这个价银留下来，他把部分的价银留下来，却告诉所有的人，我是全所有奉献的。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他虽然留下了一些，为了给自己一些心理的保障，他却要别人觉得他很舍己。所以彼得说，你是欺哄圣灵。怎么知道的确是这样呢？感谢主，圣经给我们记录下来，除了亚拿尼亚还有他妻子撒菲拉，对吗？当亚拿尼亚死了，妻子第八节撒菲拉来的时候，彼得就问他，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什么？就是这些。所 所以彼得就说了，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呢？所以就立刻他也死了啊，证明了他们夫妻同心试探神，他们同心来欺骗教会，也欺骗神，要留一些钱也要得人的称赞。那约翰他指出这个罪为什么严重啊？为什么这个欺骗的罪很严重？因为约翰说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对不对？没有虚谎从真理出来，不过那个说谎之人的父是谁啊？撒旦。说谎之人的父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渗透进入教会里面，要破坏教会的同心，要破坏教会里面的圣洁。那如果不对付的话呢就很麻烦了。不对付的话，如果不对付这个罪，那接下来就人会想，诶，你们教会里面不是讲奉献，为什么有人为自己留下了一些呢？那所以彼得很严厉，很直接的对付他。那这就来到一个问题了，我们说，哎呀，这个彼得对付亚拿尼亚夫妇的方法有点过火，对不对？他讲个骗话而已嘛，那你就骂一下他就好了嘛。哎呀，你们老实一点可以吗？哎呀，要奉献什么就奉献什么嘛，以后不要这样做了好不好？这不是好了吗？为什么要给他们赐死罪呢？这么的严重啊？那或许弟兄姐妹，那个问题不出于彼得，问题是你跟我对圣洁的观念和看重。以前我在军校受军训的时候啊，这个十个月的训练，最后最艰苦的一个部分就到泰国那边去，有两个多星期，几乎三个星期的训练，过去十个月学的东西呢全部在那三个星期用上了。那我们这些见习的军官呢，就来到军训的最后第二天，有一个噩梦实现了，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配备不见了，重要的配备不见了。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个不见的过程呢，明显的是有其中的一个见习军官弄丢了，可是不承认，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那个指挥官就把我们整排的见习军官呢全部叫出来，全部站在那里啊，这个指挥官呢就召集我们，就开始问了，问了很久，谁来承认？到底是谁？没有人承认，大家沉默。他又生气，他又失望。最后呢，又做了一件我今天还记得的事了。他突然之间啊，看到没人承认，他就把他的军衔呢脱了下来，说：“现在我以我个人的名义问你，不是以长官的名义，个人的名义来问你，到底是谁做的？因为他说，因为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你们要做军官啊，在你们当中呢，这个气节就是这个人格比你们的军衔还要重要，明白？所以呢无论怎么样你要跟我讲。”可惜啊，当天没人承认。所以在我这批毕业的军官当中有一个骗子啊。不过你就明白，哎呀，那个指挥官做的这么的过火，哇，把军衔都脱下来，我还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了。不过因为他很看重一件事，对吗？那个人格重要过一切，重要过一切。那在这里也是神这样严厉的审判这对讲骗话的这对夫妇啊，不是神过火，或许是我们，你跟我啊，哎，我们已经被罪妥协习惯了，我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小事，不能明白这位神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教会里面完全的圣洁，不明白。不过我们退一步，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要需要这么做呢？那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为了这个教会，他做了什么事啊？他牺牲了他爱子，对不对？他牺牲了他的爱子，然后用他的血来洗净这个教会啊，这个是以弗所书讲的，洗净这个教会，让他能够成为圣洁。那因此他在乎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坦然、坦诚、 诚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明白，哎呀，刚才讲那个活出恩典那个很容易啊，我们都知道很重要啊。可是还有多一件神很看重的，就是那个教会里面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圣洁。那我们没人知道，就好像这个亚拿尼亚夫妇，可是神知道的，神知道你跟我隐藏的意念，神知道。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对于这个罪敏感的一个心啊，自己思想你在神面前是不是活在一个虚谎里面，虚谎。我们哎呀来教会唱诗读经，不过你的生活是黑暗的，活在自己黑暗的一个角落里面啊，要小心，因为神通过他的话来给我们一个警告，要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这个神的圣洁被高举，我们人在神面前坦诚认罪悔改，保守教会的圣洁，会发生什么事啊？五章五节跟十一节就告诉你那个结果，结果是一个大大的惧怕，惧无霸的惧怕。那这个不是一个怕，哇好害怕，下一个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是一个惧无霸的一个敬畏， fear， 敬畏神啊。这不是惧怕，是敬畏神的心，了解到这位神的圣洁是不可轻慢的，不可轻慢的。不过这个敬畏也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效果。这很，我一直以前不明白，在五章十三节啊，为什么有两种反应？当这个惧无霸的惧怕产生出来，对吗？当大家看见哇，原来这位神是这么圣洁的时候，居然有两组人呢、啊，两种反应。那第一种的反应呢，这边说到，我们说很多人被吸引了。来信靠神，不过五章十三节说还有一些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我就明白了，因为有人活在黑暗里，这一些人就不敢贴近教会了，他们要继续活在自己黑暗里的生活当中，他们远离教会。不过有一些人他们爱慕被神的圣洁通过这个教会所看见的，他们就来了。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那求主帮助我们，当这个事情发生，神的圣洁被高举的时候，我们会吸引人来亲近他，吸引那些愿意爱慕真理的人，爱慕神圣洁的人，那教会就增长了。所以教会怎么增长呢？不是数目字两千人三千人，不是那个，而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有巨无霸的能力，神自己赐福，而我们以一个同心的心态和表现。第二个，我们有巨无霸的恩典，我们想的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实际的舍己，不是为他死为他舍命，而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做舍己的一个服侍，这就显明神的恩典。第三个，我们有巨无霸的敬畏，你跟我不要活在黑暗里，不要活在一个虚谎里面，来到神面前。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乎，然后这个教会自然会成长，会吸引人到他面前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不是人为的这种增长策略，而是你自己在教会当中来显明你的能力，显明你丰盛的恩典，显明你圣洁可畏，因此把人带到你面前。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兀然崇拜在这个地方，实在盼望没有人活在虚谎黑暗的生活当中，反而是我们借着爱慕真理，渴慕寻求神的圣洁，并且舍己的服侍，同心合意的来见证你，使到你把你所预定得救的人 吸引到这里来，与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